我们要特别谢谢 Robert， 好，也感谢我们的神，给他们一个掌声。感谢主 ，Robert 报告了很精彩哈，非常好。那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恩典在这个当中。我休息了一年半的时间都是看到同工们还有弟兄姐妹在这边坚守岗位一起来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个成果，也看到神的手，神的宝座也设立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离弃我们。所以好不好，我们再次把荣耀感谢再次的归给我们的主。谢谢。好，不好意思，现在因为都是圣诞节期间真的很会讲到的都已经出国了哈，不在了哈，所以你们会很受苦。我上礼拜讲，今天要讲，下礼拜我还要讲一次哈，所以你们就忍耐，要为我祷告。OK， 我们就可以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么，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吧？我们可以再看台上的 PowerPoint。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凡事谢恩”。凡事谢恩，那我们一起来读 PowerPoint。 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我们用恭敬的心来读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16-18节，大家都很熟悉，你可以用英文念也可以用中文念，我们读两遍啊，最好其实背起来，因为大部分的基督徒应该都会背这几节经文啊，很短，三节，但是一口气就读起。预备，请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再一次来，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看 PowerPoint 刚刚就刺我们一下，我们背起来哈，我们可以不用看就可以把这个经文背起来，就很好。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崇拜。主，我们在这边我们就要向你献上感恩的祭。主啊，感谢你过去让我们所经过了这样一个丰富之地。主，虽然有困难，虽然有状况，但是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恩典远远超过这些的难处。而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就要一起来数算你的恩典，帮助我们。主，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你将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说了明白，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让我们有颗顺服的心，能够活出你的话语，好叫你在我们的身上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也让我们这个人活出你话语的同时，也让别人看见主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仰望你，求主你的灵就现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来设立你的宝座，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跟赞美。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叫做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有人说基督徒是一个最会感谢的一个族群，大家同意吗？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有没有想过？很简单嘛，一天至少三次感谢，有没有？有没有感谢？什么时候感谢？谢饭的时候就要感谢嘛。所以每次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学习感谢。我们感谢天父，我们感谢父母亲，我们感谢预备饭食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是一个懂得最容易感谢的，而且是一个习惯性的一个感谢的人。那么特别是今天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我感谢主还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神的殿中一起来敬拜，而且我们一起来数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凡事谢恩。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凡事谢恩。那如果你看英文版的时候，就写得更贴到心里面，就是说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就是说中文是说凡事谢恩，好像一句话就带过去啊，凡事谢恩。那么英文就是讲到说在各样的情况之下都来感谢。所以这个情况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有，对不对？就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中文也是一样，凡事不管是好事或坏事，英文就不管在任何所有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来感谢。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讲到了凡事，凡事就是说所有的情况，不管任何事情都来感谢，叫做凡事。第二个谢恩，谢恩就是献上我们的，献上或我们来表达感谢的言语、行动或者是态度啊。感谢是有表达的，是什么呢？言语或者是行动或者是一个态度。所以感谢有这三种表达的方式，我们等下来会来详细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首先我们每一个人对好的事来感谢，这是很比较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就是人的性、人本性或者人自然的反应，我们对好的事、开的开心的事，我们都会来表达感谢。那么如果我们对好的事表达开心的事表达了感谢，可是要让我们对不好的事，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我再强调，我们个人觉得不好的事，我们能不能表达我们感谢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明明开心的事、顺利的事，我们可以很好的表达感谢， no problem。 但是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好的事情，我在说这个是我觉得不好的事情，可能我的朋友、家人也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能不能表达出我的感谢呢？我的态度上、我的言语上、我的行动上，能不能表达出来感谢呢？从个来说，我们说这怎么可能呢？这违反人性嘛。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发觉到圣经就告诉我们，也就是说神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而神在用这里用的语句语气不是建议，不是他觉得，而是这里的语句是一个肯定的语句，而且说严格里是一个命令的语句。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凡事谢恩。哇，我说上帝啊，你这个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不好的事情发生，我怎么可能来感谢呢？首先我们先把定义弄清楚，在这里神很清楚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甚至命令我们，我们要凡事谢恩。到底是他搞不清楚，还是我们没有听明白，还是他违反人性，在做叫我们做一些不可能做的事情？他到底是跟我们作对，还是真的爱我们、帮助我们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详细来看一下，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凡事谢恩呢？对不对？这是神的语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凡事谢恩。我不明白了，所以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他到底是神要是爱我，还是跟我对跟我做对呢？所以我们再从这里面来看的，为什么我们要凡事谢恩呢？首先这个答案可能大家不舒服，因为在这边讲到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旨意。哇，好，很清楚了，这是一个命令，这是神的旨意，说再严格，这是皇上的旨意。这个旨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来改变的，或者是不可以来 negotiate 谈判的，讨价还价的，叫做旨意。 我常会听到一些弟兄里面说，牧师啊，我只要知道神的旨意，只要很清楚我知道神的旨意，我就很乐意去做。其实圣经里面好多白纸黑字写了很多旨意，在这边讲了一个第一个，你先不要讲了太复杂太深的旨意。在这里神讲了，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做，我们需要去做，做什么呢？我们要喜乐，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谢恩，凡事谢恩。我先讲啊，这个答案说、哦、是没有错。我但是圣经是明明讲，这是神定的旨意，他一定要我们这样去做了。好，那为什么呢？除了神的旨意，还有呢？其实这边当你在看的时候，没有错。他说他能让我们喜乐，当我们懂得来感谢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喜乐。你说牧师错错错，从原文来看，从这个经文来看，要喜乐也是命令语句啊。可是你把它改成了一个好像应许的语句，没有错的。原文来说，要喜乐也是神的命令，神命令我们你要喜乐啊，我喜乐不出来，你要喜乐。其实上帝很可爱的，上帝很可爱的是什么呢？他看起来是命令语句，同时也是答案语句在这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常常会感谢的人，常常会感谢的人，请问他是愁眉苦脸还是开开心心呢、啊、大家觉得呢？你觉得呢？还这么不确定啊。我们当中有没有那个你看见他常常很开心的人，就是哎呦什么事就哇很开心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这个比较理智会觉得、啊、这个人太夸张了，但是事实上我常常很羡慕这样的人，就觉得他一点点事情就很满足，就很开心。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羡不羡慕？这么少吗？哎，奇怪，我们教会有问题，开心的人不多哎，啊，还是都被我影响，都太理智型的呢。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样可以喜乐呢？不就是常常感恩的人吗？不是看到东西就会很感谢的人吗？是不是就是很喜乐人？阿们吗？我们当中有谁？最简单，抱歉，我非得提，她还是我老婆，对不对？你看到我君慈师母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她每天像花蝴蝶一样开开心心？当然对李志勤，你有什么好开心的，这一点点都，可是你知道他就有那一份，就是看到一点点都觉得、哦、好开心啊，哇哇今天好开心啊，哇今天有人送了一把葱，哇好开心啊，可以哦，我买了回来出买了葱觉得好粗，他觉得、这个粗的葱刚好拿去种，有没有？他懂得感谢，他开不开心？开心嘛。所以神看起来有命令的语句，可是我觉得当你在读圣经，你就读出里面的答案就在里面了。你要怎么样开心？神说你命令我开心，我怎么开心？你继续看下去，开心就是常常感谢。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人常常感谢，我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开心的人。你看到谁天天挑毛病就是不开心的人，那个就是我了。所以有时候常常有人告诉我，牧师教会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我说全教会什么问题我最清楚，而且我来列问题，教会答案一定没有人列得过我，要不要打赌？所以我说拜托不要再跟我讲教会的问题，我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来解决教会的问题。阿们吗？好不好？所以我求主帮助我克服这种问题。我老是看什么都看问题，因为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可是不是很健康，因为常常就变成偏到一边去，老是不开心，老是看到问题，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我再次说，我真的很羡慕那个哀的啊，那个很开放的，哇，很喜的。你看林梅姐不是一天到晚呀，她很多问题、很多困难要面对，可是你就觉得她就很多开心的事情， 他凡事感谢啦，凡事谢恩啦。当你问他困难的时候，他感谢主，神正在做啊、哦，我就觉得很开心。你不会问他说他的问题怎么？对呀、啊，神都没听我祷告啊，对呀、啊，我还是这个问题。你从来没有听过他会讲这个问题啊，是不是？他总是说呀，感谢神，神正在进行中。他开不开心？开心嘛。如果你碰到对啊，神都不听我祷告，哇，神睡着了，哦，神对不起我，你说他开心吗？不会开心吗？所以你知道，当神命令我们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因，他也不是给我们没有出路，只是硬要我们开心。不，他告诉我们，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自然就开心。所以神把这个答案放在这边是很可爱的事情，很可爱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同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一个铜板有两面，看你怎么看。所以我们除了对美好事情感恩，我们对不好的事情，甚至于对曾经发生过在自己身上的伤害、困难、苦难，或神所允许的一些的磨练，我们能够感恩吗？你不知道牧师我多苦啊，好惨啊。谁没有惨过？谁没有苦过呢？当我们看自己的时候，看自己的问题越看越大，像放大镜看得越大。可是常常当这些苦难走过的时候，你会不会才会更加的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人好像不太容易，觉得好像一切都理所当然的。可是只有在我们经过苦难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被最更加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是不是？现在全教会谁最觉得最幸福？猜猜看，再大声一点，谁觉得最幸福？现在全教会谁最幸福？你告诉我谁？再大声一点，太好了，我都觉得我最幸福，对不对？每一个人要这样的想啊，我也这样想啊，因为我从死亡关口神把我带出来的，我感不感恩？我幸不幸福？我现在过了每一分钟，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 bonus， 是不是感恩？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这样想呢？难道每一个人都要从死亡那一招走回来以后才会觉得自己现在很幸福吗？不需要吗？而且这些苦难问题其实当时候过得不舒服，可是你眼光看远一点，对我们来说它磨练塑造了我们这个人，磨练塑造了我们这个人。你知道为什么有时候讲员讲得很精彩吗？有些讲员不精彩吗？有些讲到很无聊，有些讲到哇特别精彩，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哪些老师很会教书，哪些老师就不会教书？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老师很会教书，这老师很不会教书呢？哎，你们有没有上过学？ Hello， 上过学没有？有没有喜欢老师？有没有？有吗？还是你们都 OK， 谁教你们都很开心？不是嘛？你这明明知道有些老师很好，有些老师真的无聊。后来我发觉那种很无聊的老师通常都是好学生，很乖很厉害，老师教什么他马上就懂，而且很快就会。所以当他做老师的时候，他觉得我这样讲你们应该都明白，所以每一个人都已经不行了，都已经在滑手机，已经上网在传纸条了，他还在上面讲，因为他觉得大家都会懂嘛。可是有些老师为什么厉害呢？因为他原来就很不会读书嘛，只是他后来通了，原来通了哦，所以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可以用学生的角度来讲这个课，所以学生才开心嘛，明白吗？所以有些传道人，对不起，
太顺，没有问题。他讲的道当然就睡着了嘛。他一生也没碰到什么问题。我不是要这样说，但是你知道有些传道人精彩，就是因为他生命当中碰到很多很多的状况。说牧师，我怎么样可以讲到精彩？你要吗 ？Are you sure？ 你要吗？所以不要只单一面的去看不好，要懂得怎么样去欣赏跟感恩。我待会会继续再讲下去。而且当我们经过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越加的珍惜，也越加的磨练自己的生命出来，也越加的跟神有美好的关系，跟人有美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懂得这些感恩出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不会变成不可能的，特别是对饶恕一些人，释放一些事情，就不会那么困难了。但是我们紧紧抓在那里的时候，很困难的，很困难的。那最受伤的、最伤害的，其实就是自己，就是自己。所以，那我们最后来看，怎么样来凡事谢恩呢？我们把了这个谢恩弄清楚了，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要谢恩。那再来看看怎么样来谢恩呢？首先，答案在圣经里，好不好玩？答案是不住的祷告。哎呦，牧师，那个不是三个神的命令吗？怎么变成是答案了呢？好玩是，真的弟兄姐妹，你把圣经反复的反复读，你就发觉到里面存藏很多的奥秘在里面。我在读的时候，主啊，这里面怎么有答案？怎么可能谢恩呢？怎么可能喜乐呢？其实我发觉到不住的祷告。什么叫做祷告呢？祷告就是你会对神说，神会对你说。那么意思就是说，你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那么当你跟神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自然就可以体贴神的心意，而且我们就可以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我们一个祷告的人，他会用神的眼光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感恩了，他不会担心了，他不会来忧虑了，他更不会来生气了，更不会打抱不平了，因为他知道他还掌权着，他还活着，他正在处理事情。我急什么？我不开心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当一个祷告的人，你看到一个他说他是祷告者，但是一天到晚不开心，有问题的。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他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自然会怎么样？感恩，自然会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祷告、感恩、喜乐是一个连体音呢、啊，是一个连体音，是三位一体的。看起来是三个命令的语句，三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做的时候，这三个一起得到的。你不要只想那个不做那个，很困难。你要喜乐吗？你要感恩，你要喜乐你就感恩啊。你要感恩吗？用神的角度来感恩，你跟神的关系好，有什么不能感恩的？你跟神的关系不好，就用自己的眼光看，看谁都不顺眼，看什么事都不顺，看什么人都不对，就人的角度。神的角度是看他所创造的凡事美好，不是这样子吗？人的角度就吃下三恶树的果子，看他不顺眼，看他不对劲，看他怎么样，这是人的角度啊。所以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就会喜乐，他懂得用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他跟神的关系好，他就懂得感恩，他就懂得喜乐。答案就是这样子，并不难，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在这个当中。所以盼望我们都懂得跟神保持一个 亲密关系。同时我们也来献上我们的感恩，顺便做一个广告好不好？礼拜四祷告会今年最后一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次一起来献上我们感谢祭的时候。今天你们是听我说，等一下会有同工来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小组你们有机会说，但最后那一个晚上31号晚上是一个跨年守望的祷告。我盼望大家一起来对神说感谢神，我跟你建立关系，我在这一年的时候我把感谢献给你，我也把未来这一年放在你手里，带领我，让我在明年这个时候我能够重温我是不是一个感谢的人，我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阿们吗？好不好？哎，这么小声跟旁边说，我们一起祷告会见哦。 OK， 今天最后一天报名啊，麻烦你跟小组长会后结束以后跟小组长报名。你说我不会祷告，不用担心啦，一堆人大家一起混在一起，没有人知道你会不会祷告的，好不好？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心，讲得多讲得少讲得好 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心，而且是群体的。个人祷告是一回事情，但是神也看重的是群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那个是一个群体的恩膏，是不可以取代的，是不一样的，好吧？不要把这两个混在一起。好，除了刚刚所讲的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之外，对不起，我还增加了一个，就是常存亏欠的心。我们要常常，我用了一个字叫 debt， 欠债。欠债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欠别人。现在的世代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做够了，我觉得我做够了。所以当我们觉得彼此的关系我觉得做够的时候，任何加上一点点，你就觉得那是额外的要求，而且是一个负担。那加上那一点的时候，你就觉得成为一个苦读，成为一个不公平。够了，你有完没完？你还要求多少？够了。那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夫妻之间彼此的关爱扶持，请做夫妻的告诉我，你觉得什么时候做的够了？我对对方，我做够了。我跟他结婚5年了，10年了，20年了，做牛做马，我够了。够不够？丁妈妈，你觉得不？丁波波，你觉得你对丁妈妈做的够不够？丁妈妈，你觉得这丁波波做的够不够？哎呦，听到没有？丁妈妈老是说，她先生做的远远比她所做的多了太多。我每一次听，丁妈妈总是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就很感动。你想想夫妻，所以丁妈妈就是永远有一个亏欠的心。觉得说，老公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老是觉得对你不够好，明白那个关系吗？可是如果夫妻说，我对你够了，你有完没完？你还要求吗？你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觉得这个夫妻关系怎么样？所以你再跟他讲说，帮我倒一杯水，你啊，跟他飙起来了。是不是因为你觉得那是最后一根稻草压下去，哦，没了？因为你觉得对他做够了，他应该停了，应该是他来还我了，怎么是我老欠他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为什么不能够感恩呢？因为我觉得我做够了， 我感恩不下去，他欠我不还我。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感恩呢、啊。不但父母，请问儿女对父母的孝敬什么时候够了？对不对？你觉得你对父母的孝顺要孝顺几年你觉得够了？拍拍手，好不好？拍拍手。说妈，你不过养我15岁我就出去独立了，我还你30年够不够？爸妈你满足了吧？你当初养我没花多少钱，我现在给你 double triple 的钱还你，咱们一笔勾销，够了。父母会开心吗？这样的儿女能够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呢？所以中国古话说得好，不孝的儿子是不能用的，一个会顶撞父母的不能用的。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而且没有时间。后面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是永远觉得不够的。可是这个世代一直在告诉我们 trading， 我到底付了多少，你要还我多少， that's enough。 人的关系越来越冷漠，最后我们要服侍还给神奉献多少我们才觉得够。神啊，谢谢你救赎我，感谢主啊！你看你为我流出宝血，哇，救赎我，让我成为基督徒，让我从黑暗进入到光明，感谢主，我得到永生的 passport， 感谢主上帝。好，咱们结一下账吧。那么我奉献多少 OK 吗？11 OK， 11 OK， 还有呢？还有呢我奉献时间啊，我来祷告，我来传福音。上帝你有完没完？你还要多少？我们对上帝发飙了，我们对上帝发飙了， Leave me alone。 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关系。请问我们要付出多少还给上帝才够？哎，多少？安琪，我们要付多少还给耶稣我们才觉得咱们打平了？ Even How much we pay? How long we pay? Forever。 耶稣基督为他把他命都舍了，我们还跟神在算， That's enough。 请问我怎么开心呢？我来教会怎么开心呢？上帝，我信你，你就要祝福我啊，祝福我的事业啊，不要跟我谈服事， That's enough， 够了，差不多就可以了。上帝 Don't ask too much。 我们怎么开心呢？所有事情变成一个重担负担，抱歉，我们不会开心。 Unless 我们明白，主啊，我穷其一生，我付上所有都比不上你那一点点，你付给我的那一点点。我不是跟大家只是这样讲，我是这样子想的。主啊，我所摆上的那一点点算什么？你这样爱我们，你这样爱我，你所摆上的，我凭什么得着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救恩呢？主啊，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明白这个关系吗？他说，主啊，这是你的，这是我的，那就那个故事就没完没了了，那就没完没了了。我怎么会开心呢？除非我们明白这里面的真理，我们常以为亏欠，无论是对人，无论是对神，我们心中常以为亏欠，我觉得我老是觉得对你做的不够，弟兄们，我们才可能会开心。因为当别人为你做了一点点，当你稍微拥有一点点，你会不会开心？会不会开心？哎，完了，讲了半天，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欠债，你的现在资产是负的，今天有人给你10块钱，你开不开心？开心， 你本来是负的嘛，现在有人给你十块钱，开心了。你现在有100万，给你十块钱，你觉得算了，给别人，你不会开心。常以为亏欠就这样，你知道你现在是负资产，可是你觉得我拥有这些是上帝要跟我每天算，每天要拿我的东西，你不开心的。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如果没有调整过来，我们很难开心的，我们很难开心的。十一弄清楚奉献的是税前还是税后，哇，我要奉献吗？哎呀，够了吧，差不多，哎，最近退的税要不要奉献？那本来就是我的，为什么还要再奉献？你知道吗？我们不会开心的。当我们不觉得亏欠神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亏欠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会开心？不但如此，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拥有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很抱歉，我最近常常会听到，特别是年轻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嘛，理所当然的嘛，而且还不开心。你知道我们当中还有人在为身份 struggle， 我要赶快炒 IRS， 赶快拿到身份，分数过了我就赶快拿到身份，还在 struggling 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听到有一个小屁孩告诉你说，我很生气，我妈妈为什么把我带到澳洲来，你气不气？你要妈妈掐死他，他妈妈花了多大的精神，付出多少代价，让他白白来到澳洲，拿到了澳洲身份。他说，我好生气，我妈妈为什么给我澳洲的 PR？ 哎，你气不气啊？我好生气，我每天都要打扫房子，我们家六七个房间，为什么？哦，你听到这件事你气不气啊？我最近吃的好油啊，哦，都是龙虾螃蟹，我这个胃口真的要注意一下，这不能再啊，这个气不气啊？不感恩，觉得理所当然，我们听起来都笑话，可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多少时候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当我们理所当然的时候，很抱歉，我们就很难去感恩。当我们觉得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的时候，其实就会感恩。一个躺在医院手脚无法动不能服侍的人，听到人说服侍太多的时候，你想不想把他掐死？明白吗？换一个角度去想，当这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感恩，而我们懂得感恩，我们就开心。好，我讲太多了，现在我要邀请我们当中几位核心同工来跟我们分享一些感恩事项，好不好？我们首先先欢迎，热烈掌声欢迎红狼姐，来来来来，感谢主。
听我的分享见证。第一个，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带领我们一家来到北雪莉灵粮堂。我还记得那是2012年的9月份，我们刚刚给我儿子在这个 Chesil High 报完名，返回的时候已经离开这个校门很远了，恍恍惚惚觉得好像那儿有一个什么宣传牌，然后我就再回去拍了一张照片，我说到此一游，仅此而已。然后回去以后一看，哇，这是个教会哎。然后那一个周末我们就来了，非常的感恩。那一个再回首，让我们有了一个这么好的家。那天是周年庆，还是父亲节，好吃好看，还有礼物，尤其是一张张陌生的，但是又是非常亲切友善的笑脸，给了刚到澳洲的我们非常非常温暖的感觉。到现在已经3年了，我们现在已经是家里人了。此时此刻站在这里，我看到的不再是陌生的脸，而是一张张熟悉的家人的脸， 感谢主。下来，我还要感谢神带我到以马内利。当时小组长李德姐和巨人哥非常的关爱，还有小组里边众多弟兄姐妹的陪伴，让我的个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我从被人关怀到开始做关怀同工，从被人服侍开始服侍他人，到做小组联络人，被牧师们一步一步带领和教导，到现在开始带小组，和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回头看来时路，满满的恩典，非常非常的感恩。接下来我还要感恩，感谢神赐我服侍的能力，而且在每一个我软弱的地方使我变得刚强。我要特别感谢李牧师亲自教导和鼓励我写神的话，感谢菲利牧师和师母在我服侍陷入困境的时候扶持我，为我祷告，还有 Adele 和 Hughie 一路的陪伴和帮助，还有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体恤、包容和关爱，就是在这么多肢体的配搭中，我深深的体会并且经历到神的爱远远的超越了人的爱。还有我要感谢神赐我越来越平安喜乐的生命。如果说以前的生命我是带着脚镣跳舞，有痛有快乐，那么现在我已经是尽情地享受着跳舞的快乐了，因为我有一个法宝，也就是今天牧师给我们分享的神的话语，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平安和喜乐就临到我们的生命，也临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每一天都是感恩节。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的恩典数算不尽，让我们一起携手走在这一条低满油膏充满福祉的路上。谢谢大家听我分享，谢谢。
我们欢迎李君南 Eunice 姐妹分享，谢谢。
大家好，其实我很紧张，我总是觉得怎么上台都不需要紧张，唯独做感恩见证的时候很紧张。那是因为我真的很怕自己用我自己笨拙的语言没有办法讲得清楚神对我的大大的恩惠，所以总是很紧张在感恩见证的时候。不过还是要讲，因为神对我们太好了，为什么不把他的好讲出来呢？我还记得我上一年31号去看那个跨年烟火的时候，在别人一片说哇怎么年过得这么快又一年了这样子的悲伤的环境下，其实我当时非常的有信心，我觉得 It's gonna be a good year， 这一年一定是好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有那个感觉。但是很快的就事与愿违，这一年下来无论在工作中、家庭中、自己的人际关系中、服侍当中，那困难是一个接一个，必是碰完一个又一个，飞快的就到了年末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就年末了。那我就想，那我一开始的那个 It's gonna be a good year， 这是一个好年，那到底只是一句我的自我安慰，还是说我还没有耐心的等到那个证明这是一个好年的事情呢？可是当我在做这个预备的时候，我回顾过去一年，我实在是应该很感恩神对我做的一切事情是超乎我所求所想。首先我要感恩的是在青年牧区陪伴我的那些服侍的同伴，在几个月之前 我当我去跟他们分享说我非常的累，我非常的枯干，我甚至连我的读经都没有办法坚持的时候，他们马上的就说我们来陪你，然后呢就开始陪我在那个 WeChat group 上来陪我读经。他们一开始说他们要陪我21天，因为21天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但是他们21天下来之后，他们一陪就陪了我2个月，每天在 WeChat group 上但做好了做好了，然后也陪我做那个读经的分享。而神在这样子的一个读经当中也开始让我亮光不断，虽然说每天是20分钟的读经，只有20分钟，可是那个亮光从来都不间断。当我在跟家里人沟通有困难的时候，那一天的读经就告诉我说，你若是有，我看一下，你若是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来提醒我跟家人要有爱。那好，我再一次回去用爱来跟家人沟通。那如果我在工作上忧愁的时候，他那一天的经文就会跟我讲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他要提醒我，你要知道什么忧愁是神来的，什么忧愁是自己想的。马上又被提醒。那当我觉得经济上有困难，开始变得很抓，被经济抓紧的时候，他又来用当天的神所喜悦的，就用这样子的经文来提醒我乐捐的重要性。神来提醒我，不用我去靠近他，我只是按照我该做的，每一天读经，读到那一天，神就来解决我当天的问题，非常的合时间，非常的准时，以至于我真的是知道，神真的知道我的一切的经历，他都知道我在经历着什么，他要真的是亲自来对我说话，来帮助我度过我的困难，所以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另外一个就是后来就是我一个月前站在这边分享了神怎样帮助我得到那份好像从天上掉下来馅饼一样的工作。我当时想说超乎我所求所想，但是因为时间的限制，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真正让我觉得超乎我所求所想的 part， 不是他怎样帮助我找工作的过程，而是他帮助我找到那个过程之后，因为路途非常的遥远，实在太远了，所以我有很多的时间在火车上，所以我用一开始的一半我去读经，去经历神的话语，另外一半呢，我开始跟小组的人沟通，因为之前我太没有放心思在小组上，所以服事特别的难，可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让我开始慢慢跟小组沟通的过程当中，跟小组员的关系开始慢慢的恢复。我以前一开始年初或者上一年的时候我服事，我总是有种觉得自己是被迫的，无可奈何，不是我还是谁，最老是我了，小组的这样子的感觉。可是到了后来，看着小组员们他们的变化，因为我自己在读经上面很有得着，所以我也教导小组员们，你们也一起来读经。然后每一天晚上就看到蛋，我一开始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然是想说我们能坚持一个月，我就投效了。结果这样子，我们已经读完2章了，一天一章都已经读完2章。每一天晚上到2点、3点还有人蛋，所以说他们睡觉实在太晚，这不好。可是我一看到早上起来一堆的蛋，我就觉得说哇，我就真的觉得很开心，看到他们的成长。我还对他们说，我现在最喜欢的词就是蛋。大家说完蛋，可是对我来说是无限的希望，因为他们在读经这样子。然后当在服事上面跟他们有沟通有交流的时候，小组员们对我特别的好。我之前去参加舞蹈比赛，因为我不会打扮，我的组员们他会为我，你要怎么打扮我下课的时候我来教你，来特意来找我怎么教我。然后我说哦，我们一起为别人做个事情，然后我还没说我要祷告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讲哦，我为你做，我就为你这个事情，我每天花5分钟为你祷告。我也觉得他们真的很懂我，那些小组员。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其实还没有变成妈，但是已经感受到那个妈妈的那个开心，看到小朋友成长，再加上那个年龄变老，所以就看起来也更像妈。不过没关系，凡事谢恩，因为我们小组员的这样子的一个回馈，这样子的一个 response， 让我感觉到原来神把我放在一个服事上面，真的是为了我好，让我真的能够在服事上面更多的来经历他。所以在这边真的是要非常感恩神对我所做的一切，真真正正的超乎我所求所想。 当我做这个感恩的时候，我还是想说，我们要感恩的不单单只是神给我们遇到的各种际遇，我们的感恩的心不是透过我们的际遇来感恩，而是要看我们是否真正的被神来得着。今年如果你说很多经历让我觉得挫败，没错，可是今年是我第一信主这么久以来第一年经历自己完全把自己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的一年。而我在这个被神来带领的过程当中，被神 build up 起的那种信心跟神给我的那个莫大的安全感，我实在是因这一个要对神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感恩。好，谢谢大家。
接着我们有请林品君姐妹 Mandy， 谢谢。
好，我是代表以赛亚背包客哈，来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以赛亚背包客从2014年5月4号分职以来，转眼间已经一年又七个月了。大家觉得时间过得有没有很快，很恐怖？好，我们以两周上一次英文课的时间算下来，我们已经上了40次的英文课了。然后我们也举办了三次的团体的旅游，我们去过了蓝山，我们去过了华沙，我们也去了采樱桃，还有一次外加一次的 BBQ 烤肉。我要说我们教会虽然对这些背包客做的东西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想想，如果当初我们没有举办这个英文班的时候，可能一年半下来我们生活还是很平淡，很一样，我们不会认识这一群外来的过客，我们的眼光改变也不会太大。最重要是我们也不知道这群年轻人他们来到澳洲之后他们到底生活的好不好，他们在澳洲的经历是什么。你知道他们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吗？猜一猜嘛，不用讲英文的工作，猜一猜。餐厅，对，端盘子，还有嘞，哎，对，农场，哎 Emily 在这，好，农场，还有嘞，厨房嘛，还有嘞，工地，好，还有牛肉厂，还有鸡肉厂包装的工作，好，这些是比较不需要讲英文的，蔬果的包装。那我们来评估一下，如果我们的教会这个活动办得有没有成功，我们用什么来评量？想一想，就像我们去餐厅吃饭一样，你为什么会走进这间餐厅去吃饭？对，我们会看有没有客人嘛，对不对？还有当你坐下的时候，你会跟服务生聊天，有没有回流的客人？你会看什么？看他的菜单嘛，对不对？他的招牌菜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感恩的部分了。好，我们背包客小组几乎有七成的回流率，然后我们现在平均每次上课的人数都有将近15位。我们有两次是把教室都坐满了，然后要到隔壁班那个少年小组去搬椅子来坐，这样子破了30位这样子。还在就是我们感恩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招牌菜很棒，我们都是主题式的英文教学，我们的教案都是由我们的Solomon 老师还有我们的阿布老师他们亲手写的，我们是不 copy 的，而且我们教的是非常道地的澳洲式的英文，很多字我们可能在我们国内在台湾学英文的时候都没有听过的。那我们第二个招牌菜就是我们有很棒的甘霖姐为我们做菜，我们煮的都是家乡菜，我们常常吃的就是很棒的台湾牛肉面，还有我们广东粥，还有台式香肠，最重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我吃过挂包，是他做的最好吃。好，第三点要感恩的就是感恩我们的同工啦，我们的老师在这一年半当中我们都培养的其实算很有默契了，因为我们是从前以赛亚然后分到新以赛亚，所以阿布老师跟 Solomon 老师都跟我们一起合作的非常有默契。好，所以这一次上完课 Solomon 老师是不是就会知道下一次就会是阿布老师来上课这样子。我们也有外面的外教会的两位的还有一个 Anthony 也是我们教会的英文老师，不过他上的比较难一点点这样子。好，还有一个是台福教会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Monica 张， 好，他也是常常来就是当助教这样子。我们也有外面的看到我们广告来的，来愿意来帮助我们，就是来协助背包客学习英文的他叫慧文，他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那其实我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我只需要在每周三之前把广告打出去就可以了。还有我只要负责联系的动作，还有学生来跟我报名的时候，我就会问一下他们的背景，然后他们到底来澳洲了多久，我就是做这个幕后的关怀。那我真的是要谢谢真的是教会的我们这群固定的朋友们，他们也影响到其他的妈妈也愿意来帮我们，尤其是带领小组 Brenda 的妈妈 Sandy， 这两个月来也都为我们预备了食物，还有非固定的煮菜的高手 Eric Lai， 他有三个孩子，他还有一次专程当场为背包客来煎萝卜糕。好，还要感谢我们非特定的讲员，有蔡弟兄以及他带领他的同事们来跟背包客讲解了许多澳洲的生活，提供了一些官方的数据，还有一些劳工的安全，讲了一些国际的礼仪。真的是要上完这些课，我才知道说我们有这么大的背包客的族群哦。你们知道在澳洲有多少背包客吗？其实澳洲对全世界都开放。那台湾已经成为背包客族群第二大族群，每年有将近3万个人来，而且这3万个人只是第一年来，还要加上第二年来的保守估计再加个2万，所以大概有5万人在澳洲的这么大的地方在移动。所以谢谢蔡弟兄还有他的同事给我们提供了很真实的这些安全的知识，还有我们教会的 Yvonne 我们的医师也跟我们背包客分享过了澳洲的这个医疗制度，以及如果背包客他们遇到一些需要看病的时候要怎么办。还有台福教会的一个洪律师也跟我们分享过他在澳洲遇到的一些移民的事项，还有背包客如果他们要转成读书签证的时候，还有这些签证制度的时候，他们要来怎么样做预备，以及很实际上面他们要预备多少的金钱。最后我们也还蛮荣幸上八月份的时候请到了巴托森牧师，以他学习中文角度的立场来鼓励这群背包客。还有我们也曾经用背包客来鼓励自己的背包客，像是 Kenny 还有 Claire， 他们都是从台湾来的背包客，他们转成不同的签证工作签还有配偶签，他们就分享了很特别的在心情上的一个转变，以及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些异国的恋情，还有他们怎么样在澳洲认识了这个信仰。最好感恩的就是很多背包客他们在回到了他们的原居地之后有些有去教会我遇到一个 Celia， 他曾经告诉我说哎呀 Mandy， 我想要回澳洲来受洗可不可以，但是这个代价真的有点大，他还要请假还要买机票。我就说你现在既然有去当地的教会，就请当地的牧师来为你服务就可以了。好，最后要恭喜在我们教会觉志的两位背包客 Sophia 鱼，还有一位 Emily 黄，你是第二次来就举手觉志的我记得。好，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还有一位就是Wilson 的姐姐，她在2周前也在台湾受洗了。感谢主让背包客每一位都可以成长，只因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所亲自要耕种的田地，要建造的房屋。我们要说我们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唯有神使每一位都成长。那我个人的部分就是感恩，我从来不知道我这么喜欢听背包客跟我讲故事，而且我发现这一年多下来我的记性变好很多，因为我要记很多的名字，虽然有时候我会叫错人，但是现在80%我就不会叫错人了。好，然后也感恩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他们常常都在比较基层的地方服务，好，所以他们可以买到很便宜的蔬果嘛，或者是很便宜的青菜啊牛肉啊什么的。我买过1公斤7块钱的牛肉，而且是从肉场出来的，你们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羡慕这样。还有我参加过一天只要20块钱的旅游，就是因为有背包客在旅游公司服务这样子。好，这就是我们今年背包客感恩的分享部分。
我们有请唐任夫妇，谢谢。
大家好，我们是大义里的，我是 Litty。
好，我是 Dylan。
过去一年虽然过得很快，但是仔细想起来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也是我们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点感恩，就是我们做了小组的联络人，开始学习牧养小组。小组就好像一个家，我们两个好像家长。很多人都说，如果我们没有成为父母，我们就没有真正的长大。以前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但是当我自己接手小组以后，我觉得这至少是因为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还在接受父母的关爱，可是当我们成为父母了以后，我们才会去想我们要为这个家和孩子带来什么。比如说过去我去参加慕道班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有去参加，但是就好像完成任务一样，而且经常开小差。可是做了小组联络人以后，我不只主动去听，还要留心老师怎么讲，慕道朋友们有什么问题，这样我以后才能解答别人的问题，跟别人更好的解答他们在信仰上的疑惑。圣经上说，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理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感谢神让我因着这样身份的变化对他的话语更加渴慕。因为过去我只是负责问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我要有这个能力去回答别人的问题。但是知识固然重要，可是我们不是凭着知识，而是凭着爱心，叫众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牧养小组让我和 Dylan 都有更多机会操练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比如主动的关怀组员，为他们的需要祷告，在服事上，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在讲解圣经的真理之前，要首先去了解和体贴他们的心情和需要。这种关怀的工作听起来好像很繁琐，但是当组员们因此愿意主动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喜乐或者忧愁，或者当他们有个人问题来询问我们的时候，他们对我们的这种信任真的可以鼓励我们在牧养的道路上再多走很多里路。在这里要提一下我们但以理的组员们感谢他们对我和 Dylan 的支持，还有对神的摆上。我和 Dylan 常常也为他们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令人投入的敬拜，有火热的祷告，有深入的话语分享，甚至常常有精心准备的破冰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在组里面我们相互运用恩赐，彼此服侍是何等的美善。在教会里面，但以理们活跃在各个事工组，是其中主要的同工。他们不管是在敬拜团、在祷告部、在翻译组、在制作组、在关怀还是场地，他们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每当看到他们尽心尽力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非常的感到欣慰和骄傲，并把荣耀归给那叫他们成长的主。也感谢在这里也要特别感谢 Erica 和牧师们，他们在服事上真的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也一直在 follow 他们服事上的脚步和风格。也感谢神让我和 Dylan 在小组牧养的过程中，我们在属灵层面上有更多的交流沟通，互相建造，互相搭配。就好像今天他在台上唱了很多歌了，所以我就替他多讲了一些，不过还是要让他总结一下。
记得在去年跨年祷告会上，神给我的经文卡是马可福音4:24的这句话，你们用怎么样的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当时我并没有明白神要通过这句话向我传达怎样的旨意，但是我心里的感动却是希望Litty可以更多的融入教会这个大家庭，还有适应这边的生活。那么没有想到，就神通过让我们来牧养小组，来为他服侍，不仅实现了我的心里的这个愿望，也通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经历了他在上一年祷告会对我说的这句话， 你们用什么样的粮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当我们愿意为神摆上委身服侍的时候，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将他的爱更多的倾倒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在一切所需用上都充足有余。在这里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在过去一年里对我们给过我们支持关心和鼓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为神向神献上我们深深的感恩，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全能的神，感谢主，谢谢。
请 JJ 少年小组，谢谢。
Hello, thank you. 现在很多次麦克风，也是这是我们 JJ， 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今年2015年是我们第一次踏出一步去迈开我们的 JJ Command。JJ 其实就是 Joseph Youth Group 加上 Joshua Youth Group， 是叫 JJ， 是两个 Youth Group， 西区的一个 Youth Group 跟一个北区的 Youth Group， 我们 combine 一个月一次类似那个 youth service 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开心，我们有很棒的 leaders， 耶！耶！所以我们就对每个月都聚一次，下一张。然后我们非常感恩，是因为我们有少年小组的父母都非常支持我们，给我们场地的像去他们家我们 school holiday 的时候，他就提供他们的家让我们能够使用，或是包粽子的时候，妈妈们很有爱心的来教我们包粽子，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月一次的生日的蛋糕，他们就领养这样子，所以我们非常开心，我们有很好的父母的支持，然后我们还有很棒的 friends of JJ， 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小朋友就需要一些些大哥哥大姐姐帮我们注意安全这样子，所以非常感恩，就是有那么多教会那么多的人支持我们跟帮助我们。接下来下一章，好，首先我们会轮流分享感恩，因为我们不只是真的在服事上面看到给少年人有一群一个很棒的一个小组的环境，让他们更多的以他们的方式认识神，跟更没有拦阻的去敬拜神跟服事神，但我们也很感恩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服事在付出上面的时候，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更深的体会到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一个祝福。看下一章的一段的经文，是我在今年的时候读到然后非常感动的 得到的一个经文。他在马可福音说，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是这段经文在讲一个就是神用一个故事来比喻，说有些的仆人，然后主人给他们有些有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就是有不同的好像礼物给他们，然后他们有些人就要用这些神所给他们的东西来变成一个祝福。那有忠心良善的人，就是凡有的他很忠心的去使用，然后不管多不管少都是依然的去能够运用的时候，主人回来就说，就称赞他们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有的我还要再加更多的给你。那故事当中也有一段，就是有一个很仆人就很懒惰，想说啊，神就主人给我的这东西他就埋起来了不用，然后等主人回来的时候就原封不动的还给主人，主人就骂他说，你是一个很懒惰的一个人，这样子你不忠心。那我很看到的，我很感恩的是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不管神给我们多少，就算好像是只有一千两，就算是两千两，我们依然非常忠心的，凡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我们有的，我们用了以后，在 JJ 上面，我们虽然都很年轻，但是我们愿意去这样付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神把凡我们有的，我们给了，神还加上祝福，并且来，我相信的是，神也要加上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接下来下一位，
今天我很感谢能够跟我们 JJ 一起来服侍少年小组，跟安琪、跟卢斯，还有我弟弟 Weber。那跟他们服侍真的是 feels like a blessing。
很大的祝福。
嗯，而且刚刚服侍真的很喜乐，因为本来觉得哦，本来觉得一起每个月要带三十几个，20到30几个小少年要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小组，可能有很多困难，可是我们都很 united in Christ，
很在神里面很合一，很同心
，and very supportive and encouraging of each other，
对方彼此。
I feel like we can tackle any problem together。
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有彼此，所以我们能够面对任何的挑战。
嗯，所以很感恩，而且我觉得每个月都能够经历到神迹，因为。每次聚会完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说哇怎么可能不可思议又活过了一次 JJ 然后又顺利的带领了他们这个小组然后觉得真的很能够体会到就是跟神同工的好处的乐趣、yeah.
Hi, my name is Weber
大家好我叫 Weber
I'm a leader in training
我是在被训练的领袖。
Yeah, and it'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this year.
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很好的。
Being able to lead the youth and at JJ and also just my youth Joshua.
在JJ 当 leader， 还有在 Joshua 小组里当 leader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I've learned a lot personally through my experience as a leader.
我个人得到了经历到了很多，也学到了很多。
Through the problems I've encountered, I've learned more to learn to depend more on my God instead of my own powers.
当我在遇到困难当中的时候，我经历到了更多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
Yeah, and through this experience, I've reminded myself of how important it is to rely on God and how great our God is.
我再次的经历到，更多的我们的神是可以依靠的，而且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的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
Yeah, and I'm very thankful for the three leaders that have been training me and watching over me.
我很感恩我有属灵长辈能够陪伴我跟带领我。
Yeah, they're amazing leaders, and I hope I can continue to grow spiritually and become a better leader next year.
我希望我能够在灵命上面有更多的成长，并且在明年能够成为更好的领袖。
Thank you.
谢谢。
So, the beginning of 2015 was actually a really difficult time for us.
记得在当初年初的时候，2015年，我们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情况下的。
We were in desperate need of leaders.
当时我们其实领袖同工很非常的不足。
And our only male leader was doing his HSC.
而且当时我们的盼望的领袖他其实正在做 HSC.
Yeah, so everything seemed like it wasn't perfect yet.
对，感觉上在那个情况下，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情况。
But what we did is we stepped out in faith.
但是我们所做的就是踏出那信心的第一步。
The three available leaders at the time.
当时我们只有三个领袖。
We, like Candy said, we united ourselves in God.
像 Candy 之前所说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同心合一。
And we obey God's will to step out boldly and courageously.
而且我们是顺服了神的旨意，而踏勇敢的踏出那信心的一步。
And then throughout the year, when we learned that it's not by our might,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更多的认识到，真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
，but by God Almighty.
但是依靠我们的神。
And throughout this year,
在今年当中
，we've watched the kids grow more than we can ever dream of.
我们在一年的当中，我们观看这些小孩，这些少年人在神的面前正成长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
And to see them serve God and worship God with all their hearts，
看到他们是敬拜神、服侍神，用全心的
，asking questions and discovering God and reading the Bible，
问问题，更多的认识神、读圣经
，is more than what we thought we could accomplish by ourselves。
是过于我们自己好像我们能力能够所做的任何事情。
So I really want to encourage you here today.
所以今天我们想要鼓励大家各位。
Even though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you can't see the near future.
可能你的情况好像你看不到更远的地方。
Or you feel like now might not be the perfect time.
或甚至你在想说现在不是一个很完美的时刻。
But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not be limited by your circumstances.
但是我要鼓励大家不要让你的环境限制你。
But to step out in faith.
Because when you step out in faith, you'll see the power of God. Because you no longer rely on yourself. But you reach out for God. And when you work with God, you will see His kingdom come. Thank you.
谢谢大家。
JJ Group 的分享，我想时间关系，其实还有很多人还愿意分享，那么也感谢主透过这个机会，大家稍微认识一下教会不同的小组，我们小组是非常精彩的，那么如果可以的话，鼓励每个人都参加小组，那么今天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跟示范，就是我们透过言语，我们来表达我们的感谢，我们感谢人，我们感谢神。 我们盼望从今天结束以后，大家回去也有机会向你们所关心、所爱的，或是很少联络人来表达你对他们的感谢。我想除了言语的感谢之外，还有就是一些的行动上的感谢、态度上的感谢。那么你可以写卡片，你可以发微信，你可以送他一个礼物，你可以请他吃饭，各种方式都可以来表达。 你可以对你的父母、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人、对你的小组长、小家长，对所在默默为你所付出的这些来做一些表达。同时，你也可以对神感恩，那么也就是在其他人面前为主来做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感恩的奉献来见证。那么教会有预备这样的一个奉献袋。 那么你可以奉献给教会，你也可以写上去奉献给一些机构或宣教士，教会可以帮你代转，那么都是一个感恩的季节，你可以去做的。那么对小组里面的一些感恩，对你的小组长感恩，小家长感恩，都是我们可以表达的机会。所以盼望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大家不要失去这样机会，可以有更好的机会来表达我们的感谢，好不好？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一起起来。 起立，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求圣灵这时候来指教我们，我们有什么地方，哪些人我们特别需要来感谢他们。那么也求主来，这时候就让我们浮现在我们心中，我们以至于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他们有所表示，不管是一个拥抱也好。 是一个鼓励的话也好，是一个短信也好，我相信神要透过我们去祝福许多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你不断的来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你也教导我们成为一个 愿意喜乐的人，你也教导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主啊，在这时候我要特别的奉主的名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今天站在主面前的，主，我们就来领受主你所教导我们的，让我们常常喜乐，让我们不住的祷告，让我们凡事谢恩，让我们是一个凡事谢恩、懂得知恩图报、 懂得感恩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你这时候就来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再次的对谁表达出我们的感谢，也帮助我们不仅仅在这个季节当中感谢，让我们懂得时时感谢，处处感谢，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主，我也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成为一个喜乐的人。 主，让我们当我们懂得感谢，主你就把喜乐膏油也更多的浇灌我们。主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更多的体贴你的心意，更多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事物。我奉主的名，主耶和华说：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 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
也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好吧，我们也彼此的问安，祝大家新年蒙恩，再过几天就是过年。